他的功课好，他学的东西好，他砸的基础深，他出去找工作的机会是不是比较多？比较多。他能力好，他可以在国内工作，也可以到国外工作，他可以在企业界工作，也可以在学术机关工作。这个人选择的自由度大不大？大。人的心是在你的修行上也是一样，你愿意在你自己修行上下了这些功夫，你的自由度越来越大。所以你想想看，你说观世音菩萨自由度大不大？好大哦！观世音菩萨，你看哦，到了这个北方的地方，观世音菩萨他出现的是龙眉腮胡，是不是？哎，他适应那个地方的人，是不是？那个地方的人。悲歌慷慨之士是一个比较男性社会的地方，他在那地方化度，他自己就是变成一个男生。他到河套的地方，他就变成马兰富观音，他变成卖鱼的，因为河套那个地方啊，大家对鱼很珍惜，所以很多人会买鱼，然后看到他这么标致的姑娘，大家都想跟他成亲，所以找很多人跟他要来说媒，然后他就举行了背佛经大会。哎呀，这实在是厉害啊！所以在这个地方形成了一个佛教的一个发达。到了四川这边来，因为他要往两湖这边走，要经过这个湍急的长江，所以他变成不空捐所观音。来到了南方，他变成了这个侍女观念，哎，可是到了这个江浙一带海岸这边的时候，却出现了什么呢？却出现了不肯去观音。到了日本去的时候呢，叫玛利亚观音。所以我们说，观音的变化千变，他为什么是用千所千年呢？表示他的适应能力自由度非常的大。你有没有觉得自由度越大的那个人，他苦恼越少？因为他适应环境好啊。这个越大的人，到任何一个环境都可以适应，对不对？那么我再问你，地藏菩萨的自由度大不大？好大哦。你看哦，会地狱这个地方所产生的每一个人的心结呱呱咯咯的有多少？很多哎，要在那个地方能够不起障碍，是不是？又能够化度他们，这个人的自由度大不大？这位菩萨的自由大不大？好大好大啊！那这种大菩萨都是已经成佛，然后又回来的，叫成愿再来的大菩萨。我们修行上也要了解这件事情，稍微看一下人家，别人跟自己不同就批评人家，看到人家某一个地方某一个这个道场的特色，然后就讲要批评人家，你知道有这样子的这种信徒哦。我时常碰到了，他们来问我，我都好心的跟他讲，我说我跟你讲的道理并不是没有根据，我都是引经据典跟你讲的。他说哪一部？我说《妙法莲华经》。我说你听过一语普知千山秀色这首这样子的一个赞美从哪里来的呢？就是因为读了《妙法华》而来的。每一个生命都在这个智慧的法语里头，都根据他自己的小根性、中根性、大根性，都在那里啊，繁茂成长，有毒无毒都在那里成长，最后结成不同的果，在每一个果都圆满。我说，你不要看到人家做一个别的事情，你就觉得他佛法不是这样，难道你要把佛法带回去原来汉朝的时候的样子吗？我们今天生活在这里，我们了解，我们清楚，所以我也劝了好多的人，自由度大。那么，这个人他这个 慢慢的适应就大，胸襟也就大起来，这是自由性。第二个是个体性，每一个人的个体性都不一样，每一个人都应该接纳自己，了解自己，用他自己有的东西去走出他的人生路，依他自己的根性因缘，在那个地方得到一些成就感，在那个地方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在那觉得自己可以产生了很好的自我圆满、自我认同。那么这样子的一个人，我们说这个人他形成了他的个体性。我们在座也没有两个人工作完全一样，生活生命完全一样，你就是你的个体性。所以有人跟我讲说啊，郑老师做你真好，要是我是你该多好。我说对不起，你是不可能变成我，我也不可能变成你，但是我觉得你很好，可是你没有发现，你必须发现了你自己，真正接纳了自己，你成为你自己所有的这些东西，把它变成菩萨行，变成你的修行，那才是美好啊。我觉得我做心理的工作，让我有很多的机缘，可以听到各种不同的遭遇的人的声音，所以我修观音法门好像修得很对，所以我这个耳朵呢也是一样是在闻声啊救助的，是这样听，慢慢的我确实了解到一件事情，我们每个人都不一样，我们就只能用我自己这个地方来成就，工人在工具人那里成就。所以你知道佛的旁边每一个罗汉都不一样，每一个罗汉的根性因缘都不一样，但通通成就了。佛的弟子每一个人都成就了，就是这个道理。我们也是每一个人今天在座每一个人都在这里成就了。一拐一拐的人问我说，老师你看我这样一拐一拐的，我是不是业障很重？我说那就看你怎么说，你如果认为他是业障那就业障，但是如果就个体性而言的话，他就是你觉悟成菩萨的素材。我说我们只看到树要长得很高很大的才叫漂亮的树，我们都很羡慕大雪山上的那种红块，但是我们忘了茶树一样很美，而且茶叶一样珍贵，如果你能炒成特等茶的话那更珍贵，你说对不对？我们没有跟人家比赛很认真炒出来的，我们也会觉得很香。所以不要拿你自己跟人家比较，要在那里去圆满，各自在自己的个体性里头圆满。如果自己有什么不如意，就觉得自己业障很大，这个口头禅我劝你不要用，你要把你所碰到的所有的这些东西都把它当成它就是你的资粮。我请问我们人间如果来这里上一个画画教室，每一个人去抓了一把不同的材料，都给你一张纸，你所抓到的彩色的材料都不相同，有的人手比较大抓的比较多，有人手比较小抓的比较少，有人个子高可以从底下掏很多，有的人个子比较矮就少抓一点，抓来了以后，我请问是不是只有一支笔没有什么其他彩色笔的人他就画不出好画出来吗？铅笔画里头一样有人画的出非常珍贵的画出来，是不是？对，你捧着一大捧的东西不好好的画也会变成乌鸦，不是吗？眼看一朵花，近看像乌鸦，经过解释以后原来是风景。哎呀我的妈，这是这个吴志辉先生的话吧，我记不清楚。那么确实每一个人 都不一样。所以你是壮的也好，你是一个瘦小的也好，你瘦小要瘦小的，你真的很喜欢。你要这么讲，我这么瘦小，门开一个小缝我就钻出去了，那你很高大，你应该说嗯，我很粗重的东西我也能扛得动，都是很好的。是一颗豆子，我说我可以当做酱油，这个米说我可以填饱肚子，这是佛法。每一个人都在你觉悟，而不是用第七世的比较心来成就的，那是个体性。第三个是社会性，人来了必须要和，跟别人能够相处，所以僧团呢必须要六和啊，身和、语和、意和、戒和、见和、力和，是不是？你看身和指的是指行动上，这个社会和谐就是身和，人不去犯别人，不去侵害别人，这就叫身和。语和是沟通上的和谐，意呢是观念上的沟通跟协调，戒呢是一套社会纪律跟德性上所需要的一些协调，意见上要见合，利益呢要能够分享。我觉得身与意借鉴利六合，他要我们在这个社会里头也能如此。你有没有觉得如果夫妻生活能够懂得这六合的话，这个家合不合就合呀。可是我告诉你，我做这个心理的这个助人的工作，我就发觉我看过最短的蜜月还没有过完，他们两个人就在要谈离婚了。为什么不和？我说安乐明为什么不早一点谈呢？在结婚之前就谈呢？他结婚的时候想说结婚嘛不好意思谈这种，那现在已经是夫妻了，就明白讲清楚。但没有想到我们的距离会这么远。是啊，两个人光是协调用钱呢、啊，共同支配的财富都不行。所以我后来跟这些人，我发明了一种方法，我说这样好不好？你们都喜欢自己管自己的，但通通自己管自己的确实不太好。为什么？这样两个人没有交集不太好啊，这样好不好？每一个月各就自己赚的钱提一个百分比放在共同的铺，这就是你们的基金，你们一起来用啊，将来越丢越多的话也可以有共同的投资，蛮好的啊。为什么不这么做呢？因为你们有共同的一些的，才有很多可以共同商量，有一些共同生活在一起的那种感觉，否则就只有晚上回来两个人睡在一起，这样子冷得要死啊。我最大的方法后来好多人在用，我也写在我的牵手缔造幸福婚姻里头。那所以社会性很重要，人跟别人能够和，跟彼此有互动，这个人也会比较健康。所以人际网络比较大的人也比较健康，人际网络孤立的人也比较不健康，人际网络比较大的人比较不容易感染，人际网络比较这个孤立的人比较容易感染，这东西在研究上确实是这样。而且更有趣的是，如果你跟别人在一起，你自己觉得有价值的话，那么你也会变得比较健康，心也会比较稳定。但是不管你参加什么，你在家庭里你觉得这个家很有价值，你出去你的亲，你跟亲友在一起，嗯，我的亲友都很好。人要有一个好眼睛，要有一个好耳朵，你才会真的变成了所谓的啊，这个真正感受到社会性，也同时感到自己的意义性。有了意义性还不足如此，必须对自己的整个人生能看的，说我的人生究竟我要走什么样一条路，也要有才可以的。所以这个人格这四个向度，你有了以后， 那么你再想想看，这四个向度你能够维持得很好，也一定跟第七识有关。那第七识能够把它修治得好的这四个人格的向度，也自然而然成长得比较好，那么你的人生就变得比较这个活泼，也比较有智慧，适应环境各方面也跟着都会比较好。能够如此的话，那么我想贪嗔痴慢疑这些东西就哪里没有办法了。各位，你的念佛能够掌握在这个地方，这个用一个比较平等清净的这个部分来掌握你的第七识啊，也就是你的分别心执着情染不那么重，那么这些这个根本烦恼不会袭击到你这整个生活里头来，那么你的智慧会大开，你的生活各方面表现得更好，你的修行自然就成功。今天在这个人间福报，你们看不看人间福报？我看人间福报。那人间福报今天呢，星云法师的星云禅这个禅句哈，禅话那个地方，那么这个谈到啊，这个所谓这个法华玄义这件事情啊，他讲到心光啊这个普照的事情，他引了法华玄义啊，法华玄义这部这个论述里头，他讲到这件事情。他说所不执卷常读世经，我手啊没有拿着法华经，但是呢我却常常在读那部经。你没有拿你怎么读呢？意思是说我已经把它贯通到我的平常生活里头，修行我的生活当中来，口无言声啊片诵重点，我嘴巴里头并没有诵一句任何的语言声音，但是呢却片诵的重点，所有的诵我都已经读诵过了啊，都时时刻刻不是读，是同当时就在读诵啊重点啊，这个佛不说法恒文梵音，佛啊没有现在没有听没有在说法，但是我却一直在听到，在我的生活当中一直听到清净的法音啊，那么这个心不思维，那么这个心啊不思维的时候呢，那么普照法界，我心里面并没有在想什么，但是我这个心却普照了法界，到哪个地方都是光明的。它的意思指的是什么呢？就是当我们的心不会被这个第七识给牢牢的掐死的时候，那么你想想看，你读的经，你所学的东西，是不是能够原原本本的在你的生活修行之中真正的用出来？所以手不执卷，常诵世经，你常等于常常都在读经啊。你在这里所听的，我有时候引经据典跟大家讲的啊，你回到了这个家里，在你工作的职场，口无言声呐、虽然你没有讲啊，但是呢，片诵重点，你却在那个地方还在啊读诵的种种的重点。为什么？因为你在你的心里头入乎耳啊，住乎心，不乎事体，行乎动静啊。佛不说法，恒闻梵音啊。我有时候离开啊，这个佛寺法堂，有时候我离开我的书房，我什么书都没有带，但是我恒闻梵音，我时时刻刻都听到真正佛的法音，清净的法音，心不思维啊，普照法界， 这个不思我指的是指第七世，我的心没有这个执着情染，没有种种的这些我执的东西，我却能够跟法界十方法界相应。我们就在我们在念佛，我们在修净土，岂不就是用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在修行吗？各位，好好的念佛，在念佛里头，记得烦恼是从我们的这个心识里头的第七识那里出现的。如果它变得很强很直，那么大烦恼法的啊，这个贪嗔痴慢疑邪见，通通都会进来。如果你那个地方，那么能够这个平静下来、清静下来，那么你要做什么事情都可以做得非常好，读诵什么经典都可以用到你的生活里头来。所以过去这个魏三林佑啊，他讲了这一段话，就是唐朝的魏养宗的开山祖师爷啊，魏三林佑这么讲啊，他以师无师之妙，反是灵验之无穷啊，以师无师之妙，那个无师思想的是啊，我的思考是在无师之妙，那个无师，我的思考怎么会无师呢？我用了我的所有的思考，可是我的第七识里头是无师的，以师无师之妙。那么我们要在生活当中可以有这么多的妙法，是不是？然后你还可以反之灵验之无穷，你还可以看到我们自己的菩提自信，那就是我们的灵验之无穷。你了解这个，你要去读经看教，你都很得力。今天只是给大家谈烦恼对治啊，那么的一个序章，跟大家解释唯识里头第七识这个地方的关键啊，你掌握的是它，一切这个在你的工作生活修持通通都会相当的这个有准头。你掌握不是在这个地方，你一直很狐疑，找不到重点，以为我什么都不做就叫做修行，这是不对的。有时候我们听到这个有些人在解释，他把佛法解释的好像太消极了，好像什么东西都不要做，我只是等着要回家去就好了。不是的，你好不容易来这里走一趟，最后你空空白，两只手空空白白的回去，是要空空白白的回去。但是观世音菩萨迎接你的时候说，你这次旅行可好吧？你说你不是叫我要空空的吗？我今天去满脑子都是空空的。他说冤枉啊，就是这个道理。这个今天讲到这里圆满啊，这个我老师最近写了一个系列的东西，这个系列的东西呢，在人间福报啊登，我是希望他一个礼拜至少登三篇，因为我怕赶稿，所以我全部写好了，现在杀青了，然后才给他啊。他跟我讲说，我们现在暂时一个礼拜两次，这是描述啊，一个不识字的妈妈怎么带着一个小孩子学佛，走他的人生路，也就是这个主题呢，就叫做妈妈教我的事啊。我本来写的时候给他一个想的书名是 啊，母爱春晖，但是他们跟我讲，这个现在人家看不懂了，妈妈教我的事了、啊，结果我真的问了问他、啊，发现年纪大一点的人都说母爱春晖比较文雅，但是呢，年轻人就说母爱春晖太抽象了吧，妈妈教我的事，所以那个专栏就叫妈妈教我的事啊。你有时候图书馆或者是你在学校服务，你就把它翻一翻，一个礼拜有两次啊。那么有些你看看，我觉得我是最近是因为这个送我母亲回，她这个十月份的时候送我母亲回娘家，她很想回去看看她的娘家，想想我在宜兰枕头山的家，所以就带着她回去看一看。然后看到他跟他的这个跟我舅舅跟他的哥哥两个人这样椅子对坐着啊，拿个一个桌子，然后呢讲回溯很多事情。那我也坐在那个地方，我自己也突然间看着妈妈，回想着我很多他带着我的一些往事。所以回来以后，我想说要的话再赶紧写。所以我跟我母亲讲说，我要写一下你教我的东西。他说我也不教你啥，别安那写。他说他没有教我什么。我说有，真的不少。我把我记忆中都把它写一写。我总共挑出比较怎么样，挑了35篇，啊，那么一篇大概是这个1800个字，啊，我已经交给这个福报了，就是啊。这个你，这个我知道，他好像是礼拜一跟礼拜六吧，哈，你可以这个找来看看。我觉得有些东西其实还跟你的生活经验可能也很多可以相契的地方。那么他因为他的基础蛮有一点佛法的味道啊，所以我这个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的经验，你可以在报纸上自己找来看看就是了。好，今天我们讲到这里圆满，我们来念佛。